嘿、hey, 这里是思维伊克斯，我是伊克斯。这边呢是一个生活成长频道，主要是以网络领域思维、人类意识形态与时代历史真相的有关创作内容。那今天这集呢比较特别，今天这集呢是跟我一个网络上的认识的一个朋友呢一起来做的一集。那今天这集我比较不一样，平常呢我都是个人 solo 个人脱口秀，今天呢是他跟我一起来录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原本是要跟他一起约到我家，我们来一起做录音的，但是因为疫情我们现在只能做线上远端的广播了。对，那上一集呢我就讲到就是 我在网络上认识交友的部分嘛，然后认识到很多女性，然后一些很不错的女生。那今天这个朋友呢，他也是我在网络上认识的，然后他非常的厉害。他有多厉害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呢，他弄了一个学习的平台。那这个待会我请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再说。那他因为弄了这个学习平台呢，他被邀请去 TVBS， 然后跟学习霸的合作，然后上了这个记者会，然后他也拍过《亲子天下》的杂志封面，还有我们的《自由时报》。因为这个学习平台，他也上了《自由时报》的电子报跟书面。那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我的朋友，我就请他自我介绍一下。来吧，婉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婉萱，现在就读竹北高中一年级。然后因为我国中就是国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我想要去教别人，然后或是就是可以让创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讨论功课，如果有问题的人就上去发问，那有想解题目的同学也可以在上面直接解题目。就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那时候就一时兴起，然后我就创了国中课业讨论群。也因为创了这个像是平台的东西，那就被邀到很多地方会去做一些采访或是讲话，可能就会问我说为什么我当初想要创这个平台，那创这个平台后我学习到什么等等。
Alright, OK、欸、那 我打个题外话，你知道最近 IG， 我先跟你讲，你先不要骂我，虽然我跟你认识有段时间，你先不要骂我。最近 IG 不是很火红那个50个题目吗？对，然后你先不要笑，我最近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用那50个题目，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很多，想说，最近好像很火红这个哦，不知道从哪里流行出来了，结果。不知道是前天还昨天，我忘记了。我就是在，因为我要跟你录 podcast 嘛，然后我就点你的 IG，、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50个题目的原创者是你。
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因为这是节目的一部分吗？
不是，因为我真的是突然，因为我要跟你录 podcast 嘛，对，然后我就要找你的 IG， 我要密你，然后我就点，他说、算了，好久没有看你的 IG 了，我就奇怪，为什么你文章？这一篇，然后我就看，奇怪，这个不是现在网络上最火红50个题目吗？然后我那天一点进去，我就心想，哇，原来这个东西是你用的啊！我蛮讶异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我心想，可是后来我觉得想想，其实这东西是你用的，我也不意外，因为你这么年轻，你就已经这么厉害，弄这些东西，你看你那些网络平台的东西。学习的东西，然后又上过这么多杂志媒体，然后我就会想，靠，我国中在干嘛？你国中在干嘛？怎么差那么多？对啊，
没有，我是
你怎么会想要弄这50个题目啊？对啊，我觉得可以让听众了解一下，因为这个这个变很火红哎、超火红了。虽然我没有在，因为其实我没有在玩题目这个东西，讲真的，我没有在玩题目这个东西，所以
我不太会去。
去注意到这个，但是我最近看到太多人在用，然后他们问答，他们问答题目方，他们都会直接说，第几号，第一号嘛，或者第十
个，对，
然后我看到你，我心想，哦，原来是你弄的，对没？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讲吗？还是等一下聊？
现在讲啊，直接讲啊，对啊，直接讲。
现在讲 ，OK， 好，就是，我这个东西2月就做了，而且我那时候就已经发布在脸书上面，所以导致很多人来问我说你是原作者吗？我怎么之前就看过了，然后一堆人说我知道你是盗图，我真的我超无言，我说 不好意思，抱歉哦，就是请你看一下我证据。好，没事，真的就是，对，这张图其实那时候在脸书就红过一下下，但是它没有，但是它没有那么红，我应该算是没有到现在 IG 这样这么红。
IG 现在爆红欸，
就是容易转发，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你赞数的话，你看得到，它就是11万多。
我有看啊。
触及账号就是66万多，因为我看得到数字。
就是平台后面都可以看啊，对啊，我这个我知道。
对啊，66万多。
好扯，原来是你弄的。
这个东西有。对，因为其实我看
是什么原因会让你想弄这个、啊？是什么原因？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很常在网络交友嘛。然后，这个东西我会比较倾向于就是，给网友跟网友之间做的。我那时候出发点是这样子，因为，假如说我今天认识你，然后，好，假如说现在没话题好了，我现在就丢这张图，要不要来互相问？我觉得这样超快混熟，你可以很快速的了解他更多，虽然不会到彻底了解，可是上面有很多题目都是很重点的问题，然后你听到那些。答案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人的想法大概是怎么样。
嗯，那我跟你讲，
对对对，然后
我最近有看到有另外一个50个题目，可是他这50个题目是比较18禁的。
我有看过啊，香港的吧？
是香港吗？我不知道，因为他一样跟你一样，就是这张图，然后会有附你的 IG 账号嘛，然后那个人也有附他 IG 账号，但是我没有点进去看，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谁。对。对
哦，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最火红那个原来是你弄的。
其实你可以看我就是账号被标注的部分，你可以看刷一排全部都是50个问题、30个问题、20个问题，
都是你啊！
就是、
我有看啊，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有看，
不是都是我，就是我带起了很奇怪的风潮，你知道吗？但我一开始就看准这个东西会红，可是我不知道。居然可以这样子哦，还可以这样子哦，我没有想到他会红成这样，
就这样意外的红了。那但是其实想，我现在
也没有很意外，
但是没有，因为但是我现在其实想一想，是你我不意外，对，是你的话我不意外，因为你太聪明了，对啊。
我觉得这跟聪明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我知道，好，我创办社团，然后我又做了这个，然后我发现我看准你会红。你就是会红，就是我很知道它的市场发展趋势之类的。
那以后我要发展一些另类产品的时候，我要请你来看哪个会红。
没有，我觉得也要就是熟悉的领域啦。然后像我同学他就很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红起来。我就说，但是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以我的话，我会觉得他很容易联想到，他就是很容易想到这个东西会红。因为首先有一点就是，50个问题，然后你会想要别人来问你问题，然后你会想回答这样子。而且尤其是疫情期间，大家在家也很无聊，
对啊，
这个其实也是他会爆红的另外一个点。对，他现在大家都很无聊，都在家里，
对啊，正常。
对对对对对。
好，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点。
对啊，那我现在来切入我们主题哦。我们今天就要来讲网络交友这件事情。
好，
就我跟各位讲，婉萱也是我在网络上，我们在交友软体认识的一个小女生。对，我跟她年龄差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想要来找她讲网络交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婉萱她是高中生，她属于一个时代的层面。我属于是我这个时代的层面，所以其实他算是我应该不算很老时代吧，应该算中生代吧，对。然后你算是蛮新生代，你其实就是新的年轻的一个新生代，没错。
哦，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两个时代不同的隔阂，然后面对于网络交友一起做探讨，然后一起做了解，对啊，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很酷，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找你做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不同的意义，这意义很不一样，而且就是听我 podcast 的听众其实有高中生，也有大学生，也有出社会的人士，所以我觉得我跟你是两个世代的代表，做一个探讨的问题，对啊，所以我觉得还蛮棒的。
哦，
对啊，
那我觉得他的听众蛮广的，
就是。 因为我的听众有些是我朋友嘛，然后有些是我不认识的，可是就是其实他们还是会私讯，会从 IG 密我，会问我一些像我在 Podcast 各个主题的内容的东西，对，然后我都会去回答他们，然后甚至是我朋友，他们也会密我说，哎，你这一集的东西是怎么样，内容怎么样，然后他们会问更深的问题，然后其实我都会去一一解答，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蛮酷的。然后今天这个网络交友这个主题，我觉得你很适合，因为你本来就是在网络上领域上，就是我应该说我们两个都是，只是我们两个在网络上接触的层面不一样。像我是比较属于技术层面、跟软体层面，还有后台层面，还有一些流量架构的东西，还有网站架构。那你是属于比较，你是哪一个层面呢？你自己讲好了。
我觉得我算是比较表层的，因为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厉害的技术之类的。然后应该都是你现在一打开手机，然后可能用个随便个网页版，你都可以直接登录的。像我都用社群媒体比较多。然后交友软体也是你很方便可以去下载到了、所以就比较好上手的东西。
嗯，不错。那我要先讲我还是先讲你啊？好，我先讲我好了。我怎么开启我的网络交友这件事情好了。对，其实我最早网络交友，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嘛，在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网络交友的网站。但我有点忘记它叫什么了。然后它其实里面界面还蛮直观的，就是它会是怎么说，就是它里面可以上传你自己的照片，你也可以打一些自我介绍，然后它就是会跟你说，你是哪里人啊，然后你喜欢做些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它就跟现在的交友平台很像，就是你可以打一些就是描绘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放你各个你一些很漂亮的照片。我那时候进了这个网站的时候，我就第一次看到交友网站，哦，原来这是交友网站哦。对，然后里面它还会有那个什么，就是当月帅哥排行跟当月美女排行。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交友，可是我看到那个交友网站我没有玩，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玩吗？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上去玩应该不会有人想认识我。对啊，欸，我那时候看到里面都是很帅的大哥哥大姐姐，对啊，都是二十几岁的，然后我就心想我才14、15岁，我去玩这个有人会想要理我吗？对，虽然那时候上去玩的年龄层还蛮广的，对，年轻人都有，就是我这个年纪也有，但是也有出社会人士的，对，然后这是我最早看到的交友网站，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玩。然后我后来开始接触网络交友，是因为无名小站。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无名小站这个东西。
哦，我是前几天在 Discord 有人在就是回忆以前的东西，有一个选项是无名小站。
对，无名小站，无名小站其实就很像我们的 IG 跟 FB， 其实蛮像的。它里面可以分类，有留言板，就是有人会到你那边留言，而且它很酷哦，它是分。他就是你，他无名小站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网，你的界面嘛，然后你的界面里面会有分相簿的界面，然后你还有网志，还有一个东西叫网志，就是可以让你打文章的，然后他还有首页就是你这个人自我介绍，然后他另外一区就是留言区，对，他其实就是一个网站的个人部落格，大概这样子，对，然后。它很酷的是，就是无名小站有一个很靠背的功能，就是它有功能叫做“谁来我家”，就是只要别的无名小站的人来看到你的网站，然后他就会，你就会看到哦，有人来看我，然后是谁，然后你可以点过去，然后你点过去的时候，他那边后台也会显示我去你那边看过，对，对，然后对，然后我那
蛮酷的，
很酷啊，然后那时候我认识到。我第一任女朋友，我真的是网络上认识。我第一任女朋友是，我那时候才18岁嘛，然后那时候我刚上大一大学，然后那时候无名小站还没被关掉，我还有在玩，然后就有一个高中女学生，也高三，哎、欸，对，那时候我第一任女朋友高三，然后她也18岁了，可是她小我一届，然后我就看谁来我家，就是诶这个女生来看我，然后我就觉得蛮可爱的，我就点了她无名小站去看她，对，然后也因为这样进去看，然后去看了她那些网志跟相簿，还有照片啊，然后留言东西，我就觉得这女生我还蛮喜欢的，我就鼓起勇气去认识她，然后去无名小站密她， 这样子。对，然后就开始我跟他的认识。对，我跟他认识，所以我说为什么我的交友起因也是因为网络交友。对啊，然后到了现在就是就各个交友平台都有玩过嘛。然后我跟你是在 Tinder 上认识嘛，没错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还是我们是在探探吧？
是吗？干，完蛋了！
对，我们在探探了。
完蛋了，好尴尬，没有啦，算了，反正
失忆，
因为我现在有在玩的就只有探探跟听的，其他的我没有在玩。对，
哦，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会比较方便啦。
对，因为这两个是最方便的。那你呢？你是怎么接触网络交友这件事情的？
网络交友其实我一开始不是从就是那种交友软体开始，就是一样是我国一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去加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脸书社团，
嗯，
然后就是有那种女生的聊天室那一种，
啊、
然后里面可能都是那种小妹妹，
有这个东西哦，
高中的
有这个东西哦，
对，有，但是因为现在脸书社团其实是蛮多种类的，然后这个就是一般大人比较不会知道，然后大人也不会想加，因为里面
抱歉，我就是那个大人，我就是那个大人。是哦，
对啊，因为里面不 OK 的发言蛮多的，就是反正就是很多，我觉得是无脑小妹妹的抱怨文啦。
哦，
然后但是也有蛮正常的。
没有，
然后那时候就是，
你说，你先说，我等一下跟你讲，你先说。
OK， 就是那时候是我记得是别人发文，然后可能我会去留言，还有哦，还有画画这件事情。
嗯，
当然脸书也会有那种画画的社团。再加上我那时候就是看了漫画之后，我就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憧憬，然后我就开始会去练习画画，然后同时也会在脸书社团上面跟其他会画画的人一起交流，就是有所谓的会友，绘画的朋友。
嗯，
对，那时候就开始疯狂的使用脸书，也是在那之后的几个月我才刚好创了那个我的社团。对，就是知道了哎，原来脸书社团这么好创，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是因为这样子啦，就是认识到脸书的社团功能，还有这个机会才去撞脸书自己的社团。
哦，所以你那时候学习，你那个用那个学习平台也是因为用 FB 吗？还是？
对，我是其实我算是无意间滑出来的，就是可能现在像现在大家可能疫情期间在家耍废玩手机，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耍废玩手机的一员，而且是这样子滑一滑才发现，哎，原来可以创社团，哎，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哦，那后来再怎么接触到其他的网络交友平台？
我后来就是可能是寒假太无聊吧，我是大概在今年一月左右，我才开始会用探探。
哼。
对，然后那时候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去上面聊天，所以也没有想太多。但是我后来越聊天越发现，虽然上面当然会有一些可能约跑步的啦，然后甚至还有什么，我前几天有碰到一个就是包养的，对。但就是很多，
可是我觉得
女生
会碰到这些不意外啊，我讲真的，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OK 啊，没差，因为。
等一下你的 OK， 等一下你的 OK 是你的 OK 是包养 OK 没有差还是怎样？
看到这种讯息没有差，我都会直接已读或是跳过去之类的。所以
对啊，
说很多人说探探不 OK， 就是上面不好的人很多，可是以我自己知道的，就是好的人也很多。
像我，
因为像我在，对对对，像你其实就是还不错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一起想法交流，然后。假如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找他求一些建议之类的。
嗯，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年纪比较小，那我经历很少，所以如果像你们这些有出过社会的人，或者就可以给我想做的东西一些建议。
嗯，
还有像我之后可能考大学想要用某一个管道，但那个管道就比较特殊，比较少人知道，就是所谓
的
特殊权。
你这管道听起来就很不健康啊。
没有，我是说升学的管道。
哦，知道
了。就是，
那你
哦，对对，升学管道。
我没有任何升大学的管道，我没有那么厉害。
对对对，是问你以外，我有就遇到别人，就是他就是用那个 升学的管道进去交大的，然后他就可以跟我讲说，诶，你可能要怎么准备，或是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就很好。然后我还可以听他进了大学之后发生了什么样有趣好玩的事情，
是不是
就我觉得就是很棒的交流，
很酷吧。我就觉得我跟你分享一个，就等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些，就是什么约跑步的啊，然后保养那些，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我跟你讲，我的频道你想讲什么都可以，不用害怕，不会怎么样。我这是一个非常言论自由的频道。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什么都敢讲，我什么都敢讲，就是我也不会去忌讳别人听会怎么样，或是怎么样。但因为我就是很直接嘛，你应该也知道我讲什么都很直接，所以我不会毫无顾忌，或是去掩饰什么，去讲什么，或是去什么不太说，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想要怎么讲就怎么讲 ，OK 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聊天的。
好，OK， 好。
面对于你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认识到那些很不错的人，就是像你讲升大学那些管道啊等等。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真的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为什么大家对于网络交友平台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一些想法跟见解。对，我跟你拿一个，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哦。我身边有一个女生朋友，然后那时候她跟我聊天，她说，哎，我玩，因为我跟她也是交友平台认识的，但是她那时候她跟我诉苦说，哎，我玩这个，我都不敢让我身边朋友知道。然后有一天她说她朋友看到她手机桌面有。我忘记他是说听的还探探这个城市，然后他朋友就说，你怎么会玩交友软体？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了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啊，怎么了吗？请问玩交友软体怎么了吗？对啊，然后我就说，你玩交友软体不代表你需有什么目的性，而且你是女生，然后你身边朋友也是女生，他用这句话问你的时候，我觉得这女生她自己就有问题了。对你懂我想要表达的吗？因为讲真的，交友平台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都是上面那些奇怪的人。对，然后这些奇怪的人，就好比你讲那些约跑步的啊，然后包养的啊，那些交友平台跟交友网站，其实这样的人从以前到现在这都有，不光是交友平台，以前交友网站、无名小站这种人就存在了。所以这跟哪个交友平台、交友软体是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是这些人把交友网络交友给污名化了，对，然后导致变成是很多人看待交友平台、交友网站、交友软体都是有一些奇怪的眼光，奇怪的一些说，哦，你玩这干嘛？你是要上去做什么？你懂吗？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我觉得好，今天上面那些人有问题了，也已经有问题了，然后让交友平台污名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周遭的一些朋友，或是像我说那个朋友，他身边的朋友，他我觉得他们不会去思考说，其实交友软体根本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上面那些人。那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心态给 hold 好，你把你自己给，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其实你玩交友软体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对，然后我就对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就回你朋友说，对啊，我玩交友软体，请问怎么了吗？对，然后对啊，请问怎么了吗？难道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够认识你的话，你去玩任何交友，他根本不需要去担心你什么，他够了解你的话，对，
对，
对啊，然后
我也觉得就是，跟你抱持着一样的想法，可是像我在玩交友软体的同时，就是也会有人问我说，像你这样子的人。为什么会来玩交友软体？
你看吧，
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交友软体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觉得交友软体比较像是那种社会下阶层的人才会来玩。
你看，
我说不一定吧，
对啊，
不一定吧，我真的有遇到很多很厉害的人。
而且你看他讲出社会，他讲出社会加下阶层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有问题，他自己的逻辑思考跟他的那个。就是他没办法去独立思考的说，去分，就是去分析一些事情，去分清楚一些事情的，然后他就把他认定成是下阶层在玩的，你不觉得他这样就很有问题吗？对啊，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奇怪。
我讲话很直接，但是我觉得 我今天觉得上面那些人就已经很奇怪了，你难道你还要跟着他跟着他上面一样奇怪吗？我说的是脑袋的部分，这样很靠北吗？这样很靠北吗？
因为我觉得我还好啦，我是想说，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是你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好，然后真的有遇到那些有问题的人，大不了就不要理他而已。
对、啊，
反正隔着荧幕他也不能干嘛。
对啊，虽然我是觉得上面很多人很厉害啦，人因为人我讲真的，因为我能懂为什么很多人对于玩物教会觉得很感到担忧，因为毕竟这是网络，这是虚拟世界，我们在虚拟世界不同认识到不同的人之外，可是如果他们会觉得虚拟世界的人是可以装，那会不会出来之后现实世界的又是不一样的那个人？但的确有这样的人在，对，因为我自己也有遇过，对啊，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会担忧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担忧归担忧，你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健康的平台，不然我这样讲健康好像太高尚了。应该好，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软体，然后
对，
你为什么要跟上面的人就是有一样的想法？对，明明就是可以，明明可以就是一个有一个很正常的想法去面对这个软体，然后。那今天你身边朋友怎么样啊？那我觉得，那你身边朋友他们其实脑袋逻辑也有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大家的想法不要以偏概全啦，
對啊、
不要因为有几个人在约炮，你就觉得哦，这个就是约炮平台。
对啊。
然后，关于也有人问说，交友软体上面的恋爱到底可不可靠？有人说哦，隔着网络就感觉很有风险啊。
是啊，是有一定的风险。
不过听到一句话就是。对，有一定的风险。可是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他对你来说是网络，可是对于他的朋友来说，他也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人啊。
对啊，没错，他的确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啊，
只是因为我们只能透过网络来了解这个人，我们还没有实际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面对于网络交友，其实我们更要去，就是脑袋要很清晰去看人，对。
对啊，要会看人，不然
真的
也是会有可能被骗的、啊。
对，然后
网络诈骗现在也很多。
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怎么看的好了。我就是，我会在上面聊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加到他的 LINE 或是 IG， 我会更仔细去看他的生活。对，我会更仔细去、
oh.
对，我会更仔细去看他的生活，然后他的 IG 他是呈现怎么样的？因为我想真的，其实 IG 是可以。IG 是可以塑造一个形象的，网络是可以塑造一个形象的。
对对
对，可是我观察完他 IG 之后，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讲话跟交流这个部分。然后尤其是讲电话，因为讲电话最容易可以感受到这个人的情绪，他的性格。
对，就可以最及时的，然后马上的。
对，因为而且重点是讲电话，他没办法让你去思考很久，你要想讲什么话，因为你必须要马上回应，对，所以你脑袋要很直接的去回应这些东西。可是这些直接，它就已经显现出你的性格跟个性跟情绪那些了。所以我觉得讲电话更容易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对，我自己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觉得、
啊。嗯，那你
我看人的话也是，我会去看他讲的内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个性比较认真的人，然后其实常常在网络上我不是闲聊，就不会说嗨嗨，刚刚吃什么，你在干嘛，这种我就不喜欢这样子。我比较喜欢就是你可能刚讲的就是对于某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去讨论或是看彼此的想法。
对啊，
那我觉得
或是比我们彼此有什么一样的兴趣喜欢的东西。
对对对
对啊，
对，这样就会比较容易聊起来，然后你听到他的想法，你其实就可以大概去判断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我再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一些上面人的观点好了。虽然这样讲，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会不太舒服，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你看哦，我每次在滑交友软体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些，因为我的它上面不是可以选，哎，你是会挑男生跟女生的吗？还是你是都有？
我其实都会，我觉得没差。
因为我是男生，所以我都挑女生。 然后好，
正常的、
嗯。然后，可是我看有一些女生，她们会上面去，她们会在自我介绍设立一些条件，说嗯，希望可以认识到身高多少男生呢、啊？然后怎么样类型的，然后适合谈恋爱对象、交往对象。然后我心想，所以这是来上面找男朋友的吗？
哦，我觉得交友平台很多啊，都是来谈恋爱的，对啊，蛮多的。
对，但是，可是我不知道你，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但是我看待的方式是，交友平台它其实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概念。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找男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打出来，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自己放你自己心里去衡量就好。虽然因为我讲真的，我不太喜欢就是带持着目的去交朋友这件事情，对，因为你看他今天把这些条件打出来，他等于是在上面筛选寻找这样的一个人在。那如果他今天 OK， 因为而且他讲的这些东西哦，有些有80%都是否外表，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哦，一定是这样，因为内在其实也很难直接筛选啦。
所以他们用外表去筛选，可是就算好了，你今天筛选到外表与你符合，那他内在如果今天是你不 OK 的话，你还是会喜欢他吗？你还是会？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不会去特别在意内在，尤其是男生。对，尤其是男生。我看我这个讲出去应该会被干，会被炮轰吧。没有，因为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喜欢，我自己也不喜欢带目的去设立一些目的去交朋友，就是因为我会因为这些目的去筛选别人，然后去选别人。可是我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我有什么资格去筛选别人？对你 ，you know， 你懂我的想法吗？就是我觉得我们交友是公平的，那为什么要开始要先设立一些不公平的条件存在？对啊。
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我跟你的想法比较像，就是我不会去看这个人的外貌是什么的，然后反正我跟你聊得来，我们就聊，然后我也不会去挑长相。虽然很多人可能会否定我这句话，就是说哦，很多女生都马上说自己不看长相，结果还不是帅哥就按爱心之类的。可我必须说，我是真的完全不看长相，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让大家相信啦，可是我是真的没有在管，因为我觉得
就算大家不相信，我相信，因为我了解你，我了解你，
对，就是聊得来就好，聊得来就好，而且我更注重的就是想法交流。可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去设立一些条件，然后再去认识别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就是使用者而言，有些程式也会直接让你就是挑身高啊，或是
对、啊、
或是有人在意星座，也有哎、欸，也是有哎、欸，就是
太多了啦。可是讲真的，
我自己
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注意看哦，探探跟听的，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正常的交友软体。然后从这两个后面开始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交友平台啊，然后像什么什么约会平台啊，然后那些东西，我跟你讲，我压根也不完全不想玩，而且玩那个要花很多钱。然后我讲个不好听的好了，那些后面才出的交友平台根本就是约炮平台，对啊。
哦，这也是对啊，蛮多的。
对啊，
而且很多人都会在什么交友平台出资啊，或者什么为了谈恋爱就想要划一堆爱心啊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很多到最后也是就是
寥寥
也没有找到对象啊。对啊，对啊。
我这边想跟听众呼吁一下，我觉得真正的情感、真正的交友、真正的恋爱是不需要在你前面，你还没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花大笔金钱的，根本就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因为交朋友真的是抱着最单纯、最初衷的心态去面对，让你认识到的每一个人。而是你认识在每一个人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跟你内心有向往的那个人是有符合的？这个时候才会你才会开始有一些目的，或是一些期待，一些幻想。这我上一集有讲过，对，因为我觉得人跟人本来就是靠相处之间，然后产生情感的，对，而不是说你要先要有情感的设立、情感的目标在，你才去认识一个人。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不，真的不太好啦，对啊。哎、欸，不讲话。
我想说，
还是
我想说就
还是你觉得，
对，没有， 我是认同这一段话，我想说我在讲话，我也再重复一次。
哦，不会啊，对啊，
没关系，你再卡就好，你再卡就好。
我不没关系，我完全不卡了，没有啦。因为我觉得两个人聊两个人，哎、欸，今天真的是我第一次双人 podcast， 对，而且我跟你很早约、oh. 我跟你很早约了吧？我们约多久了？快两个月了吧？
超久，
两个月都没有，
对啊，
又遇到疫情，对吧、啊？我想说，
对啊，
不行，因为其实我跟我之后后面都有跟人家约好，就是不管是我们团的，然后我们聊的主题都会不一样，对。像之后我会跟我们团聊、哦、聊跳舞的东西，就从跳舞上会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然后再来是还有一个朋友会聊感情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聊网络电玩方面的，对啊，对，
就是、哦、就是，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
对啊，就是对，因为、就是、可是我还没跟他们是因为我是先跟你约，我想说一定要先跟你处理好这件事情，对啊。
对，不能再拖了，因为我现在也是
不能再拖了，对啊，
有要在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合作，然后也是像这样子就是录 podcast， 可是我们原本也是就是计划好要去他家录、嗯，但现在又碰到疫情，我不太可能出门，
对、啊，
然后我们也在找就是线上录音的方式，而且我觉得
结果我们今天用了一个最低设备的方法来录，对。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有录出来就好。我觉得对啊，因为其实我现在的状况就是不一定要追求成果，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像你刚刚在录的过程，你不是说到有人会去密你 IG， 然后跟你讨论你在上面讲的一些问题吗、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学习啊，
而且
对
吧、
啊？自我成长，
这是一个互相交流。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去输出这些东西，输出这些内容，那会有这些人来去询问吗？对，而且在询问的过程中，我可以更了解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内心上的想法跟脑袋的想法，还有他们的在生活中其实他们有一些问题跟需求，对，然后你就会间接到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思考的东西，但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碰壁的情况，或是一些解惑不了的一些问题，对，然后
这就找你吗？
也不算找我了，就可能听到这节内容跟他想法有相关的，然后他才会去询问。可是我会觉得蛮棒，因为我会讲这个内容，就是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是有做功课，再来是我自己本身认知也很够，对，没有如果我没有这些从小到大的长时间的经历，不管是出国也好，然后或是我看了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文章啊，学习到一些东西也好的话，我今天其实讲不出这些东西，对，而且我每做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会为了，因为其实我每做一集我都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是我必须把我要讲的东西很完整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我还要去重复做功课，再去重新的去学习我知道的这个东西，对，我自己是这样，
对啊，因为像是你本身就是经历已经很丰富，然后知道的东西也够多，我觉得像这样子就是跟我比起来好了，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人比较适合录 podcast， 但当然就是大家也都可以尝试啦，然后像你刚刚讲的，你会为了要去录这个东西然后再去做功课，
对，
虽然说这也没有到强迫，但就是它是一个动力，然后可以让你自己再去学习做功课这样子，然后自我成长，我觉得就很好。
而且这个学习过程我觉得很爽，欸，因为你是做自己觉得很有兴趣的东西，然后也因为你在学习这个过程中就觉得哇哇靠，我又脑洞大开了的感觉，对啊，
我觉得都要很棒，而且像你现在录的东西都有存档，然后这也是你记录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啊，就是很酷啊，你看如果今天我没有透过网络交友的话，我根本不会认识到你，你也不会认识到我，我们也不知道对方都这么酷。我是觉得你很酷啦，但我不觉得我很酷，因为我就是一个爱跳舞的人。对啊，
哦，可是我觉得你的经历很酷啊，然后你懂的东西很多。
是哦，那你要
再加上口条也很好。
那你要没有，我的口条是练出来的，我那时候一二级就卡成这样子了，对啊。真的是很多东西，
哦，不会，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是训练出来的。欸，我那时候为了录这个 podcast， 我那一个月在家里自己发声，然后念咬字，跟白痴一样。我妈听到，我妈就觉得我不是发疯还是怎样。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啊，你就再多练一个技能啊。
对啊，
像我现在也是在慢慢练自己口条，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会小紧张，可是已经不会那么紧张了。我觉得要到后期啦，就是你可能刚开始录的时候很紧张，然后到后面越来越熟悉习惯，然后就不太会紧张了，对吧？慢慢在练习。
那你还有认识到什么很酷的人吗？在网络交友上？你讲，我顺便喝个水。
好，就是我有遇到一个清大十岁计划的，然后我有遇到两三个吧，
都清大的哦。都清大的。
因为我发现我在新竹地区嘛，然后我滑超多清交，超级多，而且再加上清华跟那个交大他们都是男生比例偏高，
哦，
然后就会想要有一个多一个管道来认识女生，对，
哦，
然后那时候遇到一个我觉得超屌的人，
多
屌，对，我就想说，我整个被他的经历吓到，因为像我这样的经历已经算是比较特殊的学生，所以才可以用特殊选材的管道，然后他说他也是，他也是，然后看他的经历就比我屌一百倍那一种，我就看到啊。
不会啊，我觉得你、我觉得你很屌。请问谁十三岁跟你一样上过杂志？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也不知道，这可能就是我很神奇的能力所在，就是可能其他地方什么体育啊超烂，然后音乐也还好，但是应该说什么社群经营或是行销能力就算是比较突出，然后我也意外的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发展我的才能，然后像我碰到的那一个，
这个就很厉害，对。继续，
对，
请说。
我碰到的那一个，他是，我其实有点忘了他全部的内容是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多亿九百多分，
亿呀，真的假的？
学经历很屌，超级屌，
九百
多
分
嘞，
真的假的？
真的就很高，进满分，然后
你确定他没有
参加一些什么？没有，他是放那个，他之前在有人就是真家教的那个他的履历，算是那个东西。然后他跟他哥都超级屌，就他哥好像是我忘记是什么的创办人，然后也超厉害，就他们两个都是特殊选材的。我说哇塞，这是什么家庭？我直接被他吓到他说他原本要出国读书，可是他现在疫情，所以留在台湾。我就说那你怎么会来玩探探？他说因为我失恋。
真的哦，这个我就要讲，我跟你讲，我在上面认识到的女生，就是我这阵子还，因为这阵我这阵子我没有时间玩交友软体，我太早上，可是我前阵子很常玩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认识到十个女生，有八个都是刚失恋，太扯了。对，因为可是我觉得应该蛮正常，因为就是可能失恋的人真的是想要找。可以分散注意的方式。
找人说话。
对。
对对，也是。
对。
然后也有，我听过有别人就是说，他朋友建议他来玩探探。
这也有，这个也有，我有遇到这样的人。对，然后我跟你讲，我遇到那好几个失恋的，我每一个都在开导，我每一个都在讲感情，就是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说，我跟你讲，感情不是一切。你不能把感情看得太死，因为讲真的，你在一段感情中，虽然这样讲，可能有些人没办法理解。我的觉得是，我今天在一段感情中已经这么不开心了，然后就是因为分手不开心嘛。可是其实这些东西很难一次去消化，我相信正常人都很难去消化。但是你要想，你的人生还有那么长。难道你要因为这个感情把你后面的路让你过得那么不顺遂吗？对，你因为我
觉得，
对，我不是说他们感情这段感情分得很不应该说分得很没有不能说就是不看重这段感情，是看重是 OK， 但是这个看重不代表是你把情感你的人生情感都放在这一段，你懂意思吗？
对，就是不能把你的另一半当做你的全世界了。
对，你的全世界不是只有感情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在开导的时候，我真的是都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有些就是因为我不会讲的，就是我其实面对在开导的时候，我不会讲的很直接，也不会讲的很主观，就是我会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就是用比较 比较用中立的方式去讲说你要怎么去看，就是、说我就给他一些，我会给他一些问题，说你看，如果你今天因为这段感情，然后你这一阵子的生活怎么样？你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是你要的吗？对，你总不能往后一两年后你的生活还是一样，就维持在这个状态吧？对，可是我知道有些人被伤得很深，尤其是女生，对，但其实走这个要走出这一段，其实我讲认真。没有谁帮得了你，谁都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能帮自己。对你，
对啊，这就是自己的课题啊。
对，你的内心要跟你的内心去释怀，去了解你的内心，然后你要去跟他沟通。对，因为你不能把你的内心挂在一个人的身上挂那么久，你越挂在那边，你的内心会很痛苦，会痛苦的非常久。对啊，
我觉得也是的，像是先不管分手后好了。你在交往的时候，你也不能把另一半当作是全部，你还是用你的生活要过。
对。
可是我是觉得比较偏年轻的通常都是很容易把自己的时间都放在另一半身上。那可能你现在没有跟另外一半讲话啦，但是你可能在想他，或是想着等着要帮他干嘛。可我觉得不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感情上面，就是你的东西，你的本业还是要做。然后你也是要去发展你自己的事业之类的，不是你的兴趣。
哎，这样
不能把重心都放在
这
边。
这样讲，我觉得我好坏哦。我每一段感情，但是我的内心都还是先以跳舞为主。
我觉得这是 OK 的，我觉得这是 OK 的。
不
是，就
是我教过有一任，他叫我不要跳舞，哎
，真的假的？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你是谁啊？你说不跳就不跳，奇怪，跳舞在我生活生命中很重要，哎，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种就放生了，放生了，
就那时候就放生了，没有，但是我是被甩，
啊啊、
我是被甩的，对啊，
我五号，我要感情大师，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是两个人各自都要为自己的事情而努力，然后你们在闲暇的时候。在可能陪伴对方啊，或是对方低潮的时候，你就陪他说话，或是给他鼓励。因为感情这种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加分的作用，它是一个加分，它不是主要的。
对，
就是
你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去。
它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润滑剂吧。我可以这样形容吗？
我觉得 OK 啊，对啊，我觉得不错。就是你难过、你生气的时候，或是你感到无助的时候，都有一个人陪你。
对啊，
对啊。
除非你已经跟这个人相处到，你们已经是走一辈子的那种状态了，对。但是我觉得一两年不可能会是这个状态，对，一两年太少，一两年太少了，对。
对啊，对啊，
对啊，完蛋了，我们从交友的主题聊到感情去了，没有了，题外话，对啊，就是，其实我今天。会想要跟婉萱聊交友，就是你看我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对，而不是觉得你们好像在，我不要，抱歉，不要讲你，我不讲你们，就是不是在大家认为好像交了你认识到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或是很不入流，或是很就像他刚刚一个朋友说什么社会低层在玩的，我觉得那要看平台好吗？对，那要看平台跟看软体平台，看是什么软体好吗？对，因为除非今天就像好，我不讲哪些软体，像有些软体就是主打就是 you know 就是那一方面的，然后或是男性女性的东西的那个层面，那去玩那个的受众群比较会是走那一方面的嘛？可是我相信一般的交友软体，大家都还是以交朋友为主。是啊，对啊，就是
我对啊，我也认同。
对，而且我有看到上面说要找婚姻的，然后我心想啊，太快了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没有管道可以去认识新对象。
对，这是真的啊。可是所以交友平台是一个很不错的管道、啊，网络交友本来就是一个，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代的进步哎、欸。你看你这样想哦，以前。我
联谊啊！
我爸妈对我爸妈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没有网络这件事情，他们透过就是联谊，对，然后是只能在你生活中遇到的异性去认识到，或是朋友。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是网络时代，网络时代交友本来就是一个新的交友管道，只是看人怎么使用而已。对，就只是看人怎么使用而已，使用的当跟使用的坏，就是主要是看人，跟平台没有关系，除非那个平台。 讲会得罪到很多老板，除非那个平台就是主打一些比较新三色或是比较十八的，对，然后要犒赏啊，要抖呢，那个就算了，那个要去用的话，就看也是看人，对，只是就是
另当别论
了，那另当别论，但是今天就不讲那个，今天就是讲一般的网络交友，对啊，
我还是很就是觉得这方式是不错的啦，你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的他们自己各自独特的思维，
对，然后自己的他的经历跟故事，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其实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真的。欸，我跟你讲，我之前认识到你刚刚不是讲你认识到一个清，就讲到那几个清大很厉害吗？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听我很扯的？我认识到什么？他算是千金小姐，对，他是千金小姐。然后没有，这个还好。然后他屌的不是他这个人，你知道屌的是什么？屌的是他家里的背景，我觉得太扯了。对，就是
他在这边怎么样？
就是我跟他聊天还算蛮，我觉得算蛮普通的。对，蛮普通的。然后他，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家里环境比较好嘛，所以就变成是他要什么就有什么，然后想去哪就去哪。但是其实他的生活比起一般像我们这些有自己喜好、喜欢兴趣的人，他其实生活比较无聊。对，因为他的生活就只有玩乐而已嘛。对，就是有钱人家，就是简单的玩乐。然后他也因为知道我是跳舞，他其实觉得就是他其实蛮羡慕我的生活，对，他很羡慕我，就是可以到处跳舞，然后有自己一些跳舞的好伙伴、好兄弟们，然后又可以出去走走玩玩，然后又可以出国边比赛边旅游这样子。他其实觉得，因为他的旅游只是出去玩，就只是纯玩而已，然后他没有就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对。对，然后他那时候
没有兴趣吗？
也不是没有兴趣，就是我觉得他找不到他自己要的是什么。对，
哦，
而且他那时候比我大，他那时候大我两岁，那时候我才22岁而已，他24岁。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可惜啦，还蛮可惜的。对，我是觉得蛮可惜，因为他明明就身边有这么好的资源，但是最屌的是，
对，我也是这样想。
对，你知道最屌的是什么？最屌不是他这个人，最屌是他家里，他爸爸是医生。他是医生，但是他爸爸有另外一个副业，我觉得太扯了。他爸爸是国家军火商，
国家军火商，
对，贩卖军火的。我那时候听到我就吓到，我说真的假的？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在，他应该也算是在不满他老爸，他就说：“你看，我爸是医生，医生这个职业是救人，可是我爸另外一个。”就是靠另外一个副业，对对，靠另外一个副业发财，反而是在军火是干嘛？军火是拿来杀人的。
对，哎，这个，
然后所以
好矛盾的角色。
对对对，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其实内心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讲，我会觉得很沉重。对，但我也只能听而已。对对，然后
我有点
对，然后对，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哇。这样的人都要来玩交友软体了，对，对啊，对啊，我就觉得，
对啊，就是
很扯，
各种人都有啊。
对，然后这个是我遇到一个很，就是让我蛮意外的，对。然后我还有遇到，
这蛮特别的。
对，然后我还有遇到什么？我想一下，好，我讲一个好网络交友，就是我去。我因为有一个比赛，我去巴黎，对，我去巴黎比赛，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去巴黎，然后我去到巴黎铁塔，我已经很兴奋啊，观光客啊，我一定要跟巴黎铁塔合照啊，然后我就跟巴黎铁塔合照，然后我就 hack tag 那个地标，然后就有当地的游学生，留学生，然后他就透过地标，然后看到就是最新的打卡地标有谁。然后我就被密了，然后我被一个中国留学生女生密，她就说你来这边干嘛的？
哇哦！
对，她说你来这边干嘛？我跟你讲哦，我因为这件事情哦，我在我们团一直被 cosay， 就是说哦，好扯哦，去巴黎都有艳遇那些，对。然后他们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有当天那个晚上，我有赴约，我有去找这个女生，那女生就说要不要出来吃个饭，然后这样子，对，然后就聊天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们还蛮喜欢对方的，对啊。 对，然后
所以最后
就是我去他家，后面怎样就不好说了。然后后来我就是晚上再回来，对，然后我们团就是说，哦，你很厉害哎，你出国都可以这样子。我说，请问，不是，请问，因为我不是蜜人的那一个，我是被蜜的，我只是因为打卡配个 tag， 对。然后我想说，哎，有国外的人蜜我，结果是华人，是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女学生。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很好奇，说哇，你怎么会来这边这样子？然后他说来读书啊，然后来那边工作，然后就聊了很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又说他其实就是有点厌倦在那边的生活，对对，因为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厌倦是怎么样，所以我没有去问太多，但是我就是去听他在讲。就是他在叙述，对，因为其实这个很久了，对，这应该是我。
可是我觉得能这样子
在
认识到朋友也是蛮有趣的。
对啊，只是现在没有联络。对啊，只是那时候是在国外，这样对啊。然后这应该是我国外的网络交友的经验。对，
我觉得超屌。
可是这个不算是我刻意去网络交友，这个就是。单纯去玩，因为拜托我那时候在国外，兴奋的要死，又东看看西看看，都就是每个都很兴奋，我哪有时间去开那个交友软体呀、啊？对啊，
啊，我知道，
对，然后就 IG 就突然跳出一个通知这样子，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认识到他，我就觉得哦 ，so cool， 对啊，很酷，
真的，
对啊，可是我现在其实我发现我玩交友软体没有设地区限制，我就是。因为它不是可以设公里数嘛？我全台湾，我把它开到公里最大，对我没有设限于警域，说只有桃园这样子之类的。对，
哎、欸，其实我也是，只是我也不太懂那个交友软件的机制，所以我说有时候会跳一下，因为你反而把范围开到最大，它反而比较不容易配对成之类的。我有点不太懂啊，但我这边不确定。但是如果是不管那些可能。后面的数据分析机制之类的，我还是会把它开到最大。然后，年龄我也都没有到很在意啦。
嗯，原来那好，那我们来就是做个结尾好了。我们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如果以你啊，你今天在网络交友，那你怎么去按？他不是可以确认对象吗？你怎么是怎样的人会吸引到你，让你想要按确认去认识？你都会观察哪一些地方？
哦、oh, ，我自己哦，我自己其实会比较看文字吧。如果他要打字界的话，然后内容我觉得 OK， 看起来像是个正常人的话，就会往右滑。但是平常你知道没有那么多时间的时候，我也是乱滑啦。然后如果最直接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不喜欢照片放自拍照的男生。
放照片放自
拍，这个标准会不会很奇？
不会啊，
这个、会
没有，这是你自己的喜好跟选择，不代表这样子不好，就是只是否于你啦，对啊，没有说这没有对错，对，这没有对错，只是你的、你自己的喜好，对，这没有对错。
但那对，可是好，我刚刚提到那个我觉得超屌超厉害的那个人，他就是放自拍照，所以
那你还是按啦、啊，一些靠背啊。
所以我到最后其实也没有到很在乎这些啦，只是以我来说，就是可能别人拍那个男生的照片，或是那个男生的全身照，这样放这类照片的人比较，就是讲话比较不会说嗨嗨你在干嘛之类，但是还是有啦。我只是说，因为遇到的比例问题。
那你当初怎么？
但我是
你当初怎么
会太在意？
你当初怎么会按我确认？
我应该是被我看。
你应该是忘记了應該是、
我知道我应该太久了。
我自己怎么按确认吗？我其实我会去看自我介绍，我其实是一个很注重自我介绍的人、欸、对，但是这个自我介绍不是说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会打一些条件啊，跟你讲这种的我都先划掉这种的我都先划掉，因为我觉得就跟你讲我有我的想法初衷嘛，这种呢我会先滑掉之外，就是再来就是哪种会滑，但我突然想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还蛮重要，就是打自我介绍有一点稍微偏激的人， 对，有点偏激的人。
你会
就例如我看到我最常看到女生就说男人的嘴像骗人的鬼这种类似的，然后或是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的什么的这种的，我也会先划掉，因为我觉得
是这个也不行。
我因为我觉得这种的我应该没办法跟他好好聊天。
我也是，就是差不多评论标准，就是看他讲什么话，然后他讲的内容，就是我就多少可以感受出来。
可是我觉得打自我介绍，很重要一点是你可以让别人更了解你。对，
对啊，
对
啊。可是很多人都不打哎，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个
标准啊，他不是一个
很好用的啦，就是
对啊，
对。但是因为我有遇到很好聊人，然后他的世界完全空白啊，然后照片。所以我到最后闭着眼睛乱滑比较多，
真假的？好，我现在其实滑，我发现我不太一样了。我之前都是看自我介绍嘛，对。然后，但我现在其实我会很观察他的照片，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他拍照的样子，跟他这些人从照片上散发出来的感觉。就因为其实我现在其实蛮容易观察的，就以前还好，但是我发现自从我开始冥想之后，我对于很多东西变得很敏感，就看人他的情绪、他的讲话，然后他讲出来的东西跟他的想法、他的内心，然后我觉得照片也是一个会反映出这个人的样子的一个形式，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meditation 冥想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你的内心意识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就会显现在你的外表上。
哦，可是我觉得好，你说到这些我可以认同，可是我会比较倾向于你在现实中看到这个人。
哦，
因为你在照片，
因为可是没办法，
就是他有修图的问题。
哦，
修图的问题，
修图，哎、欸，有些修图修的蛮夸张的。对，这个太夸、修的太夸张的，我没办法去评判，没办法去衡量。因为我会觉得我看不到这个人有什么，对，对，
对啊。可是现在有些修图技术很自然，你也看不出来他是修的。可是我会觉得你的标准没有办法，就是套用于
每
一个你滑到人身上、
啊。主要真的还是要看聊天内容啦、啊，还有你怎么交流。
对啊，真的要看。
对。但我其实不太会说嗨啊，我这边跟。就是有在听广播的人，就是分享一下男生啊，就是我自己有发现，就是你怎么样去跟女生打招呼，女生会比较会回。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说 hello hi， 千万不要，
真的不要，
千万不要，
我真的超级认同这一点。
对，千万不要。
我甚至在字界上面打说，你不要第一句不要打招呼。
对你，我跟你讲，我怎么打招呼好了，
就可以打招呼、啊。
我跟大家讲，我怎么打招呼。我打招呼，我就是。我会去看他的照片，从他的照片里面观察任何可能他去了哪里，然后照片的场景是什么，或是这个人在照片他散发的样子，就像我刚刚跟你说，就是他整个人怎么他散发的他的气息是怎么样，对，然后再借由他的字界，然后他有些不是会有他的喜好跟兴趣吗？我会去观察这些东西，对，我会去观察这些东西，然后观察他的自我介绍，然后去。用他的角度去跟他做一个打招呼，深入这样子，对，例如，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到处去旅游的人，然后他的喜好是绘画等等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会说，我通常都是说，就是像他绘画嘛，我就说我想到了，他有一个是绘画的，然后他画他照片，他除了放他自己照片之外，他也会放他自己画画的作品，然后我就会看他的作品跟画画的那些形式，我会说，感觉你应该是一个蛮压抑的一个人，因为我从他的绘画作品中感受到的，对，然后但是我讲法没有讲那么的，就像我刚才讲，我会说就是。我通常都说你的作品跟你的内心其实蛮符合的。我第一句话我是这样讲，但是我没有说很压抑。对，可是我没有说很压抑，但是我感受到是压抑。对，对，不管
我，那就蛮好的。
不管我今天感受到他的作品，表达是开心、欢乐、难过、压抑等等的话，但是我不会很直接说出这些东西。对，除非他的作品是真的是很开心、很好的那一种，我就会直接表达出来说：“哎、欸，你作品让我觉得很舒服，就看了很舒服，然后很 很心里会很还蛮愉悦的。但是如果今天作品的表现，就以绘画来讲，以作品的表现的话来说，我觉得其实有点压抑的话，我就会想说，我觉得你的作品跟你内心还有你的人跟照片的那些给人的感觉是蛮符合的。对，这就是我说，就是你的。
那我觉得呢？
对，因为这就是我说，你看到你是画画的，可是你内心意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会显现出在你的外表，可是这外表不只是在你这个人的外表，是你的外在任何一个东西，它都会有显现，像画画也是，拍照也是，对，这就是、
哦、
对对对，
我觉得这可以耶，
对，
那你这样讲，我就会有兴趣回，
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打招呼很重要，而不是嗨 hello。对，因为
真的不要，
因为嗨 hello
很难回啊，
因为你知道吗？有因为。探探是可以录语音的嘛？对，然后听着只能打字，
对对对，
可是文字表达不出情绪，所以你只一个嗨跟哈喽，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情绪，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情绪，对啊，
比较无聊，而且也不能认识到那么多，
对，
就是可以讲嗨，但是你还是要讲其他的东西。
对啊，然后探探，我通常打招呼，我跟你讲，我都是先语音的那一个。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打字啊，我都是直接用语音让人家知道哦，我这个人的，因为我觉得你那个语音一录下去，他会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你的情绪、你的性格，对，然后还有你讲出来的东西，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蛮酷啦，用声音认识的，
对
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对，干嘛？
别人听到我声音就哎。听起来好像25以上，
没有，那是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太，你的声音蛮成熟的，可是不是说不好，你是你的声音是好听的，然后一听就是觉得，嗯，这人感觉历练很多，就谁知道啊，才高中生，对啊，
对，觉得超反差，然后说
是一个很，
我真的我被要过超多次身份。
对啊，可是我跟各位讲，他现在是高中生，但是他不是普通的高中生，他是超厉害的高中生。超厉害高中生，对啊，酷啦，我觉得今天跟你聊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蛮不错的。
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有上手，没有那么紧张。
你上次有那么紧张吗？录这个时候？可是你上次
我们现在没开始录。
你上没有你不是有一个是跟别人找你录的那个哈？你
啊，你做广播吗？
对啊，然后那个不就是以学习主题为主的？对啊。
哦，我觉得那个会比较紧张，是因为你在的是一个录音室，然后你面对的是一个你超级陌生人。可是我本来就跟你认识了，而且我们现在也是隔着荧幕在录音。
对，可是我们录这个蛮 freestyle 的，我们真的说来就来。
哦，对，我觉得这个闲聊是 OK 的，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 podcast 它也是用闲聊的方式。
对啊，其实我一开始，
现在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要做闲聊，是因为我怕大家会听太冗长。对，所以我才先用个人秀，然后配合我背景音乐，对，对啊。
哦、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都有兴趣的话，那我觉得更不一样。对，
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最好的，因为你会点开 Podcast 来听，其实还要去学东西，你去看论文就好了，你不用在这边听一个人在。讲解嘛，或者你去 YT 找那种专门教学的影片，像 Podcast 这种东西，很多人都是坐车在听，然后是你边做事边听，就是
所以
稍微放松，
所以你意思，所以你意思是说我 Podcast 听起来很躁郁是吗？没有啦，我 Podcast
也是，
我 Podcast 的风格算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厌烦的吧？我不知道啦，因为我不是。听众，我是创造那一个。
有啊，我有听过啦。
你是
有我听过，就是但是你的声音是听起来是舒服啦，就整体给人感觉还是很好。
那是因为我没有骂人好吗？没有啊，开玩笑的，对吧？但我觉得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我蛮有心得的，就是其实做起来蛮酷的，也蛮爽的，但是也有碰壁过。碰壁就是觉得，干，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怎么办？然后我今天要上传，可是我还没做完这一集的功课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开始有点焦虑了。对，对。
哦，的确会啊，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啦。
对啊，但是现在不太会了，现在就是我发现其实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对，只是就是
我记得我有一个 有在录 podcast 高中生，他也是跟我说你想录什么就录什么。
对啊，其实真的就是你想录什么就什么。其实前面我把它看得太，就是前面我录前面前几集的时候，我把它看得太稍微严肃，但是后面录到后面很驾轻就熟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根本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对，只是你讲出来的东西要有很有逻辑性，跟就是你的脑袋要够清晰。对啊，真的。
对啊，就是要有内容。
对啊。好了，差不多要结束了，各位。对，那对于今天有什么问题呢？一样可以到我的 mail、IG 或私讯我，然后也可以到婉萱的 IG 去找他。对，如果你有学习上的任何东西，如果跟读书有关的，你真的都可以找他，他一定是你的首选。那请不要找我，因为我对读书没有兴趣。没有，没有，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自己高中。国中我不就是很不爱看学校的读书那些东西啊，对。可是我喜欢看，
哦、
我喜欢看网络上的文章跟一些我有兴趣的，对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学习的领域不一样，对，对啊。我
就、
啊、我就是一个网络小骇客，每就喜欢去挖一些有的没有的真相。哎、欸，我有跟你说过我去过暗网吗？没有吧？
有，你有讲过。
可是我
忘记是听你 podcast 听到还是。
我那时候其实到路、欸、我到路口我就不敢去了，吓到了。
哦。
对啊。
对对对，这应该是你 podcast 内容。
我吓到，我真的吓到，我说哇靠！而且其实进去很复杂、欸，你进了那个路口，然后你要去各个里面各种的，你其实都要去解码，跟解一些它的提示。对，然后它有些的码不是你想象中的密码，它有些码是图形码，然后你要弄那个图形去把它分析成英文字母或是数字字母，然后排列成网址，对，或是一些关键字，超难的。然后有些是让我觉得太害人的东西，我真的会没办法接受，对，所以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对啊，我那时候那是我大学的，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对于这个东西太有兴趣，我就调皮，然后就开始去挖，然后我就吓到了。对啊，然后后来就觉得，后来就觉得还是好好当，
应该也不会去，
还是好好当一个正常网络的使用者好了。对，骇客不是我该走的路。对啊，对啊，好啦。那谢谢今天各位的收听喽，我们要结束喽，跟他们说拜拜。
好，各位听众，拜拜。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的听众说？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回到今天主题好了，就是网络交友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态啦。如果你心态够正确，就是做什么事，不管是网络交友还是其他事情好了，就是都不会有问题啦。
真的，
就自己的想法还是要建立好。
对。除非你是我这样子，就是一下很正常，一下很邪恶，那不一样。好了，那今天就结束了，拜拜喽，各位。